好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让我们能够在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，继续接着诗篇跟路德记上的话，在你面前有思想，求你来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诗篇110篇。好，我们先读诗篇110篇。
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。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。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伤列王。
他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失手就遍满各处。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，他要喝路旁的河水，因此必抬起头来。
好，那么前面我们讲了几个诗篇啊，这里当我们看一下上帝怎么样引导我们走这救赎之路。那么走这救赎之路这条路的时候呢，来到了一个要紧的点。那么这个救赎的主，如果我们要一个救赎的路，那么必有一个救赎的主。那么从前面讲到的是救赎之路。前面我们讲到救赎之路啊，所以讲到人的一生当中所经历的啊许许多多的处境啊，跟我们的心在怎么样的一个历程上头。那上一篇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的新的道路常常经过的一个黑暗就是一个死。那么救赎之路是从死到生，死到生，死到生，这个有一个要紧的是救赎之主，救赎的主。所以110篇呢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篇讲到救赎主的诗篇，也就是31首弥赛亚的诗，弥赛亚的诗篇。所以这个诗篇里面，对在早期他们读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很难懂的一个诗篇。比如说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那么如果你在这里的对话里面，你会看到有两个主，对不对？因为以色列人称耶和华是主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的主。那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如果耶和华是我的主，那这变成是我的主跟自己说话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说起来又不像，因为它是明明是两个什么，一个是耶和华，一个是我的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句话耶稣曾经在福音书里面就有记载。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自认为非常懂圣经，他们认为说他们很懂圣经，那么他们自认为很懂圣经，那如果他认为很懂圣经，耶稣就说，好，那我考你们。那么他就用这个考他们，就问这一句话，就是说为什么是两个主。那么当时他们的解释就是什么？他们的解释就是后面那个主是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。那耶稣就接着问了如果前面耶和华对我主是大卫的子孙，那么这个诗篇是谁写的？大卫写的。那大卫为什么称他的子孙为他的主呢？这是耶稣的话，对不对？耶稣就这样问了，那他们就不敢说了。所以表示什么？人用自己的意思解释圣经，我们会觉得我们解释了，我们的解释是对的，或者说我们就这样解释了。但是事实上我们连错在哪里都不知道。比如说刚才我讲这一个，大家再回想一下这段话，耶和华是主，我主也是主，对不对？ 那怎么会变成两个族呢？所以解释圣经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以色列人知道只有唯有耶和华是主，只有一个主，怎么变成两个主？所以他们的解释变成说，后面那个主就是神要设立的弥赛亚，弥赛亚要来做主。好，那听起来，哎，到目前为止这句话没有错，弥赛亚是主，这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但问题不这么简单，问题是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的，那大卫为什么称弥赛亚是他的主？那这个就是一个麻烦的地方。因为以色列人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所以他们很难去想象这个大卫怎么称他自己的子孙是他的主，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观念。他们的观念是祖先是大的，后面的是什么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前面读到啊奉献的时候，希伯来书也用这个观念哦。当年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，对不对？那希伯来书作者就讲了，利未没有生出来，但是呢，亚伯拉罕认为麦基洗德位分比他大，所以利未就应该承认麦基洗德的位分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讲利未还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认为，哎，弥赛亚是我主，这个对，但为什么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那么大卫要称弥赛亚是主？他们不懂，不懂。那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，因为这个不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是照着属地的法则，这个照属天的，属天的。所以在这边呢，这一节呢，啊，这一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所以110篇在告诉我们，有一个救赎主，这个救赎主是大卫的子孙，但大卫要称他是主，所以他不是救赎的那一位而已。记得哦，我用的是救赎主，是主，他是主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救赎的那一位，不是。所以到了110篇来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救赎主，主哦，他救赎了我们，而且要成为我们的什么主，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重点。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，这个我们可以懂，我们信靠他罪得赦免，但这样不够，因为这样只是得到耶稣的救赎，下面一个才是重点是什么？他要成为我们的主，他要成为我们的主，好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等弥赛亚是对的，但是他们没有等弥赛亚来做他们的主，这就是他们的问题。所以信仰不是说啊，我信耶稣了，你信耶稣了，信耶稣了你就可以罪得赦免，对，这些都对，你有永生也对。但下面一个重要的问题了，你要有永生，你要能够走在永生的路上，你要让耶稣做主，你自己走不了这条路，知道吧？你自己走不了这条路，不是上帝告诉你你要怎么过日子你就可以有本事过日子，不是，你需要有这个主，有这个主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主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主？好，为什么我刚才讲的，我们不是知道道理就可以，我们不是知道怎么过日子就可以过日子，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主？好，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仇敌，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，我们需要救赎主，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，我们是仇敌在攻击我们。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主？第一个，我们有仇敌的，我们跟耶稣也有仇敌，妨碍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的就是主的仇敌，知道吧？就是主的仇敌。 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救赎主，这个救赎主，那么这个救赎主呢，他已经在上帝的右边，也就是坐在那一个最大的位置上。然后上帝要做什么？要使这个主的仇敌成为主的脚凳，意思就是使他怎样降服，仇敌被打败了，仇敌就怎样变成一个，这个叫做什么，一个俘虏一样降服。所以我们先想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需要救赎，我们知道对不对？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主？要记得，第一个，我们有仇敌妨碍我们走永生的道路，妨碍我们得永生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的仇敌。所以我们的仇敌呢，一直在击打我们。好，我们先看新约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仇敌。即使这个仇敌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来亚当是我们的头号敌人，我们的老我就是头号敌人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喊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？所以这个基督徒必须很深的去认知这一点，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仇敌，不在外面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老亚当，就是我们的老的本性。我们没有得到耶稣的本性，没有让耶稣做主的本性，这就是我们的老的人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旧人，我们的老亚当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呢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且是过度的，是膨胀的，是自私骄傲而不自知的。所以人的第一个问题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救赎主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，第一个，我们有老我的仇敌；第二个，我们有撒旦这个仇敌，因为我们已经从黑暗的国度归向光明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撒旦做是仇敌的，不是只有里面的仇敌，还有外面的仇敌，还有外面的仇敌。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仇敌，这里就讲到，那么我们看到的是，这上帝要的作为，就是上帝的作为就是要使这些仇敌完全的降服。所以第一节就讲我们需要救赎主，原因就是一个，我们有仇敌，这仇敌呢我们胜不过，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胜不过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想钉死他，但我们胜不过。所以保罗才讲，地自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们胜不过。好，那这个仇敌呢，外在的撒旦，他比我们有智慧，比我们有能力，比我们狡猾，我们胜不过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来思想的。接下来思想的，我们什么，我们需要在当中看到的是让耶稣做主，让耶稣做主。为什么？第二节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所以呢，上帝说，我要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，那么呢，我将你从锡安显出你自己的能力来，伸出能力的杖，在你仇敌中掌权。上帝怎么样能够使他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，在仇敌中掌权？那么圣经讲的最重要的只有一样，就是耶稣从死而复活。所以圣经讲到耶稣死而复活，讲到的是什么？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。所以呢，他在仇敌中掌权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这一段话。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耶稣呢，第八节讲到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，叫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这就是讲到耶稣的得胜， 他怎么样从锡安中伸出能力的杖来，就是从人看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不是这样被钉死，反而他身上的高天掳掠了仇敌，掳掠了仇敌。所以这就是他在仇敌中掌权，就是死而复活的能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主？好，第一个讲到我们有仇敌，第二个我们需要一种能力，这种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，由这个救赎主给我们一个死而复活的能力，死而复活的大能。那么我们要有一个永生的生命，走在救赎的道路上需要有能力的，这个能力是从信来的，这个能力呢是从信来的。对我们对主来讲，他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，显出他的能力来。那我们呢，我们是在信上面去经历这个能力，经历这个能力。这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九节，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怎样复活，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怎样超过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主？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死而复活的能力，死而复活的能力。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，这个死而复活的能力是耶稣从死而复活而显出来的，而这个能力也因着信要从我们的身上显出来。记得哦，要因着信从我们的身上怎样显明出来，显明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救赎主，因为我们有仇敌，因为我们需要一种得胜的能力，是死而复活的能力。再来第三个，他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让他做，就做主，我们让主做主，如果耶稣做我们的主，所以当你掌权的日子，第五节，当你发怒的日子，有两个日子知道吗？两个日子，第一个是主掌权的日子，一个是主发怒的日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第三节跟第四节，就是他掌权的日子。我们现在活在世上，要记得，我们总要记得现在是主掌权的日子，所以我们称他是主，我们称他是主。如果我们称耶稣做是主的话，在他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与圣洁的装饰为一。掌权的日子下面的括号叫做什么？行军的日子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讲行军的日子？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是由他率领要进入圣城耶路撒冷。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由他带领要进到应许之地。这个就是耶稣雅记讲的，耶稣雅当时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，那么呢，他碰到有一个人手上有拿出来的刀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雅问他说，你是帮我们还是帮敌人？他说，我不是来帮你，也不是来帮助，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他就告诉耶稣雅一件要紧的事，那个要紧的事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啊，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问题。我们信仰，我们的信仰就是走一条行经的路，我们在走一条行经的路。好，为什么叫行经的路？因为就是让主掌权，我们是他的，我们是跟着他走，知道吗？他是我们的元帅。希伯来书刚读过，所以大家知道 他是元帅，要带我们进入荣耀里去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三节就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为什么要耶稣做主？因为他要带我们进入什么？进荣耀里去。我们要进到荣耀里去，我们要进荣耀，用耶稣雅记讲的，就是要进入到应许之地，对不对？应许之地。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让主做主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元帅，他我们是在走一条进入应许之地的路，好，这个叫救赎的路，知道吧？好，所以这时候观念大家就清楚了，救赎不是单单把你从罪当中救出来，而且要赋予你死而复活的能力，然后带领我们进入到哪里？神的荣耀里。好，这就是救赎。所以这一条路我们需要的是救赎主，有一个主，记得救赎主。所以那我们怎么样走这一条路呢？因为这是神神圣的军队，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就是圣经强调的，我们要圣洁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。所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重要的第一样就是圣洁，第一个就是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圣洁的。第二个告诉我们甘心牺牲自己，第二个告诉我们要舍己，第一个圣洁，第二个告诉我们要舍己。舍己，耶稣讲的话，十字架的路就是什么？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们要舍己，是不是？就第二个就是舍己，然后就两样而已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耶稣是我们的元帅，耶稣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。那我们第一个圣洁，第二个舍己，就甘心的跟随他，甘心的跟随他走这一条救赎之路，就十字架的路。然后他说，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，或者你少年的时光如清晨的甘露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样子我们就充满活泼年轻的力量，我们是一群充满盼望的百姓，我们是一群被神自己的盼望所充满，神自己的能力所充满，是蛮有朝气的，蛮有朝气的，在当中啊跟随主走。好，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，走这条救赎的路，我们需要救赎主之后，你要让这个主做主，让这个主做主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让这个主做主呢？第四节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祭司在为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。那所以希伯来书刚读过这一节，我们懂了，他一次献上就使信靠他的人永远完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信靠他，我们就永远完全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只敢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蒙联系得帮助，对不对？上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是不是？还有我们的软弱，他为我们祷告，然后还有他可以体恤我们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放心的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主，所以我们即使走这一条路，我们放心，我们放心。好，所以一到四节呢，我们整理一下。第一节、第二节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一个救赎主。这个救赎主，这个救赎主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但也是我们的主，也是大卫的主，所以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掳掠的仇敌，他已经显出他得胜的能力来了，得胜的权柄来了，他已经掌权了。现在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使他的仇敌完全的降服。好，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得救赎的，不过110篇告诉我们，耶稣要作为我们的救赎主，成为我们的主啊。原因一个，我们有仇敌，我们胜不过；第二个，我们让他做主，我们就有能力得胜的能力。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，现在是他掌权的日子，掌权的日子，所以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耶稣是我们的元帅，要带我们进入应许，进入荣耀里。好，所以两个重调，一个我们一定要圣洁，一个我们一定要舍己，甘心的舍己。好，那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能够充满的朝气，充满了力量，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力，也不用害怕，因为有耶稣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，他一次献上就成全了我们，他成为我们在父右边最重要的祷告者，他带我们献祭，他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所以他为我们的软弱祷告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告诉我们掌权的日子。然后呢，第五节、第六节、第七节是讲他发怒的日子。有一个日子叫发怒的日子，耶稣第一次来是掌权的日子，耶稣第二次来是发怒的日子。发怒的日子就是他要来审判列国，要来为他自己报仇的日子。发怒的日子就是神报仇的日子，所以当报仇的日子到的时候，打伤列王，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列王、列邦、许多国，这个就是讲所有敌对他的，所有敌对他的。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以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好，我们是以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就是空中一切的执政的、掌权的，这些就是讲这些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势力，无论是政治势力啊，那金钱的势力，或者各式各样的势力，这些是实在的，但它背后都是有一个撒旦在当中作王的势力，是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势力。所以将来当主发怒的日子，也就是他报仇的日子，他就会在当中，所以他在这里用当代人所能知道的刑罚他们，尸首遍满各处，打破仇敌的头。好，那这个也是启示录的一个用法，就是他把他们像这个葡萄一样在酒榨里面踩碎，踩碎，然后他手上拿着利剑，那么他的身体身上沾满的血，因为是他报仇的日子，所以他用他审判的权柄审判万有。第七节，他要喝路旁的河水，因此必抬起头来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时候喝路旁的水，抬起头来。这个是第七节是讲到的，是这个经文讲的是基甸的故事。基甸的故事，好，基甸是一个神兴起的士师，好，神兴起的士师，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被有一群一个民族叫米甸人攻打，那以色列人打不赢米甸人，所以日子过得很苦。那米甸人很诡诈，平常不打以色列人，等到你收割完了以后就打你，然后打你以后就把你的收成怎样抢走，好，这样他就不用耕种，对不对？好，才有收获嘛。所以以色列人很苦的时候，上帝就兴起了一个士师叫基甸。那基甸呢？基甸他带领作战的勇士，好，带领作战的勇士，那么呢，有3万多人。那上帝说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不需要这么多人，所以就说胆怯的害怕的有任何质疑的， 比如说你觉得哎呀你家里还有什么啊，还有什么放不下心的，他说这些都回去，这些都回去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们这些人不能出来，不能出来作战，所以这些人都回去，所以有32000人回去的，22000剩多少？10000。那上帝说10000人太多，10000人太多，知道吗？他说你带他们到河边去喝水，好，那我就看他们喝水，有些人趴下去喝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单脚跪着捧着水喝，对不对？好，单脚跪捧着水喝的，哦，这个只有300人。上帝说那就这300人就好，知道吧？就这300人就好。你知道你本来就打不赢，啊，现在有32000人说要打，要跟你去打，啊，上帝说不行，一万不行，剩300，32000都打不赢的，啊，300个呢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圣经要用的，告诉我们上帝要用这300个，上帝要用这300个。这300个是什么？抬着头喝水的，就水捧水喝，不是这样趴下去喝，知道吗？趴下去喝，知道吧？这是讲到有信心的勇士，知道吗？就是圣经用的得胜的，还没有打你已经得胜了，还没有打嘛，对不对？这300个打了没？还没，还你还没有打哦。但是在上帝的眼中，你已经是得胜了，知道吧？这个叫做警醒。所以耶稣一直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警醒，你警醒，你已经赢了，知道吗？你祷告，你警醒，你已经得胜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是那300个人，哦，你看32000个，最后只剩下多少？1%而已，300个。所以第七节就回应的最重要的，救赎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但是我们不要成为那被排斥出去的，知道吗？那99%的人，知道吗？上帝要的是最后这一群真正警醒的人，这些警醒的人圣经就称他们叫做得胜的，就是启示录讲得胜的，得胜的也就在信仰的路上，上帝看他们已经得胜了。我们不是到最后一天才知道得胜，知道吗？好，有些人说哎呀我怎么知道我得胜，一定是审判的时候才知道，记得不是哦，现在就知道，我现在就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得胜？又回到第三节，因为他圣洁，他舍己，这边加一个警醒，加一个警醒。所以圣洁舍己，第三加一个，你要警醒，守住你的圣洁，守住那个圣洁，守住那个恩典的位置，就是警醒。所以使徒保罗讲，他传福音给别人，他是一个大使徒，但是他是什么？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对不对？免得我自己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坠落了，知道吗？坠落就是代表他哎，从这条路上掉下来，知道吧？没有走在这条路上。好好，我们整理一下110篇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诗篇。这个诗篇里面就把那一个啊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讲出来。我们信仰的重心核心就是什么？我们是靠着一个救赎主，我们需要一个救赎不够，我们需要他来做主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仇敌，我们有仇敌。哦，我们的老我是里面的仇敌，撒旦是我们外面的仇敌，我们有仇敌。第二个，我们需要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借着信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是死而复活的能力。那么我们走在这一条救赎的路上，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耶稣是我们的元帅。所以第一个要舍己，第一个要圣洁，第二个要舍己，这是我们走在这一条掌权的路上。但最后我们要得胜， 要得胜。得胜怎么做？得胜就是警醒。所以才说我刚才引用耶稣的话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就是谨慎，谨慎。因为我们是在跟随主，走在这一条这一个得胜的道路上。那么他这一段话也告诉我们，那么呢，弥赛亚来了是掌权的日子，也还有一个是他发怒的日子。掌权的日子让基督做主，让基督做主；发怒的日子我们不怕，因为我们已经得胜了，我们已经得胜了。好，所以啊，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弥赛亚的诗，弥赛亚的诗啊。所以这一个啊，诗篇110篇提醒我们哈、啊，提醒我们啊，很重要的信仰的观念，其实都是在啊这一篇里面哈、啊，这一篇里面。好，所以记得让耶稣做我们的主，因为救赎的主啊，不是只有在罪得赦免的事上，更是让我们能够胜过罪，胜过死。然后也提醒我们在这一个信仰的路上时刻警醒，因为我们的仇敌一直在，知道吗？一直在里面外面的仇敌一直在、哦、里面跟外面仇敌一直在。那我记得一个要紧的是，信耶稣不会让我们的老我变好，知道吗？我们的软弱仍然在那里，知道吗？我们这个人怎么样，我们信了耶稣还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他做我们的主，我们才有可能把那个新的生命活出来，新的生命活出来。好，那不要怕，因为中间那一节就是第四节，是上帝启示的，他发誓也不会改的，就是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，意思就是他一直为我们祷告，他一直为我们代求，他所献上的祭使我们完全，只要我们单单的信他，单单的信他。在这人生的路上有许多的艰难，但是我们要单单的信他，这是我们的宝，我们所放心的，我们所能够在主面前放心的，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祭司，这就是我们放心的地方。好。